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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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天天绝妙当家，常保心情舒畅。绝妙当家邀请你把快乐加一加，我是钟哥孙大钟，
我是美妹杨佳美。九月份绝妙当家的通关密语：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说后生可畏，人才辈出。可是有些人呢喜欢冲浪
哦，冲浪、
喜欢大海
啊。
猜一句歇后语：海底采珍珠。
海底采珍珠，
嗯，
海底
珍珠是很名贵的。
是啊，是啊。
海底采珍珠，
嗯，几个字啊？
难得
哦，难得哦，
真难得。
是啊，是啊，真难得。
天有这么大，人有这么多，朋友竟然听绝妙当家，我们在这儿相遇，真难得，
嗯、真难得。
哎，大钟哥可不是随便出题的
啊、哦！
如果我不绞尽脑汁啊，很多绝顶聪明、马上猜对的朋友一定屡试不爽，不爽，太简单了
啊、
所以要出一个难的题目。
嗯，
两个幼儿去爬山，没有力气上山颠，归家又怕人笑话，躲在山中不肯还。猜一个中国字。
一个字啊，
哎，这听友提供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古典啊，
嗯哼，
而且很有深度，
嗯，
不容易猜出来，
嗯，好难、哦，
要想象这个画面，
想象画面，
两个幼儿去爬山，
嗯、
这个字里边就有个山了，
哦、
没有力气上山颠，归家又怕人笑话，躲在山中不肯还，嗯，有意思，
山不
一个字，
一个字，
幽默的幽字。
哈，
这个幽字有个山，对不对？
是啊，
里边躲着两个幼儿。
哦，
幽默的幽字，
哦，
有意思吧？
有意思，
这个就不会屡试不爽了。
嗯嗯，很难
猜。这个绞尽脑汁猜不出来，
嗯、
但是说爽，
猜中就很难得了。
啊，有一个人要求一位笑话大师啊，临场马上说个笑话，这是很难呐、
啊。嗯，
不过这个大师。他很机灵，皱了皱眉头，他说啊、这个笑话我有很多、我只怕我说的笑话呢你听不懂
啊。
那人一听呢有点不开心、
哦、
不以为然、
嗯、
就说笑话我怎么会听不懂啊。大师笑着说了，好了，我说的笑话说完了。
笑话。
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大家好，我是 Good。 社会企业指的是一种用商业模式来解决某一个社会或环境问题的组织，例如提供具社会责任或促进环境保护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弱势族群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我们可以透过采购弱势或边缘族群所提供的商品。这样的组织呢，可以用一般的盈利的公司，或者是非盈利的组织，甚至是合作社啊，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存在。当然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形态，它必须要有营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营收能够创造它的盈余，那它的盈余又可以用来投资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相关的产品服务，或者是做一些公益的活动。简而言之，就是能够持续的解决这个社会或者是环境的问题，而并非跟一般的传统的企业一样，只是为了出资者或者是所谓的所有者谋取最大的利益。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邀请到社会企业的工作人 Good 弟兄来跟我们介绍社会企业。嗨 Good 你好
啊，主持人以及在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 Good 这个名字啊我好喜欢哦GOOD Good 好弟兄
谢谢。
你是资深的工作人了吗？
对，工作大概也将近14年。
什么样的机会参与投入社会企业这个领域？
其实这个缘由大概还蛮早的。其实我在2003年底的时候，我就到了一个企业型的基金会，那负责就是跟这几年在全世界很夯的，就是新创事业 startup。甚至是一些产学的合作，其实就接触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新创的公司。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大概有接触到一些类社会企业，那他们就当初就想说，他创立这家企业，他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不是只是想为了赚钱。我想可能各位朋友应该常常不管是在大众交通工具的车站旁边，常常可能会遇到有个人拿着箱子来跟你说，哎，请你愿不愿意来支持什么样的一个善工啊，或者是帮助什么样的弱势的人。那这样通常是非营利组织在做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就遇到说，哎，我们现在在做所谓的社会企业。那这个社会企业呢，我们希望呢能够提供一个很优质，就是举个例子，他如果提供的是饼干，这个饼干要吃起来很可口，
是，
如果他卖的是笔，这个笔要很好写，
是，
但是呢我赚的钱呢，我是可以来帮助我当初想要帮助的那一群弱势的人，或者是因为我在贩售这些产品跟服务所必须要雇用的一些工作的伙伴，他刚好是弱势的。例如比如说像单亲啊，甚至有一些他过去在监狱里面的一些更生人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可能他是有身心障碍的，像唐氏症宝宝这样的一个，那他又可以赚了钱之后又可以自给自足能够生存下去，甚至不用靠着他去跟人家伸手去跟人家募款能够持续下去这样一个组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可以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但是又可以永续经营下去。所以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组织就延伸出一个比赛的项目，就是在做所谓的社会企业。那当然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有很多的这个非营利组织，他们也在寻求他们的一个未来的永续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它都有所谓的叫做庇护工厂。那这些庇护工厂就是在提供我们刚刚提到一些比较弱势的这样的一个人当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当然也会遇到一些经营上的问题，因为毕竟要在产品跟服务上面追求永续发展或者是精进，以及透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善心所募集来的这个善款要做一些事工，基本上是一个不一样的营运的思维。所以刚好在2014年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协助在跟政府这边呢，我们就来推动所谓的社会企业行动方案。然后刚好我的公司呢，它刚好是全球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过去我们所服务的是非常多的可能跨国的公司，或者是上市柜的公司，这些公司说坦白的营运绩效都非常好，那他们也落实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但是你可以常常看到他们的经费啊拿来用在什么呢，可能是有路跑，有净滩，或者是我们去认养可能孤儿院养老做一些很多的也是很棒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些事情有时候是蛮难以为继的，因为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性不一样，所以他会变成有时候啦被外界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啊，他是不是在做作的样子，但事实上其实这些企业都蛮有心，但是如何把这些善心跟善款转化成一个可以永续经营一个模式，其实这个就不只是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全世界都在追求所谓的从社会创新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来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当私人的企业它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它是用效率的方式在经营， 政府的单位是要雨露均沾，都要能够照顾到很多人，但是这两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形态，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时候，可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是私人企业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政府单位能够把资源投入在对的地方。那社会企业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所被创造出来的。那像在孟加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企业，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尤努斯博士，他有一个叫做 Garmin Bank， 就是所谓的穷人银行啊，他透过这个银行，透过一个微型的贷款 microfinance 的这样的概念 financing 的概念，借钱给在孟加拉很难借得到钱的妇女，而且他们通常都是非常非常低收入的妇女，借由一个群体的力量，他的还款率竟高达90%以上，创造了更好更多的地方的经济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妇女有了这些钱之后呢，他做他的小生意，他也在贩售一些商品，他也赚得到钱养活他的小朋友甚至可以让家人除了他的丈夫的收入以外，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可以让他小孩有更好的教育。其实他改变了很多这个孟加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当初尤努斯博士他被誉为这个所谓的社会企业之父，也是这样的由来。
你觉得华人呢，我们的文化做社会企业容不容易？
我觉得华人有一个价值观是一个很棒，就是我们常在说所谓的这个中庸之道。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庸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用做，而是叫你凡事都要做得合宜。所以其实我刚刚提的是这个孟加拉的案子，这个是在我们华人界来看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要让所有事情都能够合宜的话事实上就是化作企业的语言来讲，就是我们要有良好的商业模式举个例子来说像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他是专门在做所谓的交街友
是
放售他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的杂志，那他没有给他薪水，但是他却教这个街友就是在街上就是
流浪
流浪
有家
对对这些人呢教他们怎么去介绍这本杂志，甚至教他们怎么去行销这个杂志，等于是说提供他们暂时的住宿跟吃饭的地方然后刚好这个贩售杂志的一半的利润分给了这个街友，
那街友就有工作咯。
对，所以等于是说他并不是用一个弱势或者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忙才能够去促成的一种这样的模式，而是他能够透过这个街友学习获得自力更生的机会，然后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杂志去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他们手头上的一点点50-100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却能够帮助街友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那非盈利组织跟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涵盖范围就更大了，是吗？它可以连接非盈利组织来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吧。
对，主持人说的没有错。其实过去其实一个不管在全世界各地，非盈利组织它扮演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要解决一些社会或者是甚至一些弱势边缘的问题。那它过去常常在获得这样的一个善款的方式，就是用募款的方式。那当然，这个募款的方式一旦经济受到波动，一旦企业或者是个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这个善款的来源或者是数目可能就受的影响。当然非营利组织它也是社会企业的一种，但是它的经营模式大概就如同我刚刚所说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今天假设你是用公司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它也是有公司的一个治理，它也是必须要有它的譬如说有董事会啊，有监察人啊甚至有他的专业经理人，所以他可以把企业有效率的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放在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当中，那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进行整合也不瞒您说，在很多的社会企业他在成立的初期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过去的一些专业经理人经验甚至他是很年轻的，他年纪比较轻，所以他是一股热情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通常都会面临到在经营上面有些管理的议题，要管人啊有时候员工突然跟你说，我工作一个礼拜之后，我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在这边工作好像没有前途了，还是赶快换一换就是会遇到这种面包跟这个热情的这个选择到底在哪边。对，所以 非营利组织过去也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想要未来投入社会企业，不管是经营也好，创业也好，甚至在协助社会企业的一些很多事情也好，都必须要认清，就是说做社会企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不能只靠热情，它必须要有理性的、专业的，还有甚至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整合的沟通的工作，这个社会企业才会走得久、走得长。大家好，我是 Good， 我认为工作对我而言是兼具个人的成长、追求自我的超越，以及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当然还有探索我自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各的弟兄来跟我们介绍社会企业啊、有很多人对于社会企业这个名词有点陌生哦，但是非盈利组织，因为过去常常听过，就比较熟悉。那透过 Good 弟兄的讲解，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是不是因为社会企业它有很美好的愿景，让你投入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
是，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在非营利组织过去的工作这段期间，尤其又是在企业型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事实上它跟一般非营利组织又不太一样，就是说企业型基金会它有它自己本身的目的或者是它的 agenda。 那像我当初我们就是以在推动新创跟创新创业的这个样一个教育为主，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我们在做竞赛，在做产学合作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结果，可能对于我的这个企业呢，它是本身它是有一些帮助的，比如说
有加分，
对，有加分，品牌的效应，我们渗进的这个整个公民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当然我觉得也是为公司能够找到好的人才，因为不管是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或者是一般的传统企业，它必须要渗进它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企业不只是盈利非盈利，而是我们必须对于环境，必须对于社会，甚至对于整个我公司内部的整个公司治理，我必须要能够 demonstrate， 必须要能够展现出比一般的这样组织更好的一个绩效。
刚才 Good 弟兄有讲到，就是社会企业的经营不只是只有热情而已哦，
对，
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的装备跟人才的需要。
是，我在这大概五六年接触这些这么多社会企业，从过去很多的人，就是我刚提到，就是用热情来投入，跟慢慢陆续这三四年看到很多都是担任上市贵公司，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阶经理人，他们都是做过什么营运长啊、行销长啊、总经理的，来投入社会企业。因为对于这些人而言呢，他过去在传统的职场打拼的时候，说实在的，可能赚到了钱，也有了名，但是扛在身体上面，甚至在他觉得他个人对于家庭或个人对于这个社会里面，他觉得好像还有很多未尽的地方。那刚刚好可能甚至有一些高阶经理人也可能因为工作关系也让他的家人们可能变成是那个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些利害关系人。所以有很多的高阶经理人他在反思他的人生的时候，他觉得我50岁了，我60岁了，我有这么多的钱资源，我可以做什么。当他们认识这样的一个社会企业，当他们知道这个社会企业可以能够同时解决问题，又可以永续的发展，甚至它能够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善的力量，能够去扩散的时候，很多人说坦白的会有点奋不顾身，甚至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投资或者是来参与这个社会企业。甚至我最近遇到的是一个跨国公司的总经理，他退下来之后，他透过他的 EMBA 同学来找我，我们就聊聊之后，我就跟他讲了几家社会企业，结果他现在就在一家社会企业呢去担任他的那个行销顾问，因为他过去就在跨国公司，每天都是被业绩追着跑，所以就是业务行销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就是在他灵魂里面的专业。那社会企业刚好他们也算是公司成立的这四五年来说实在的不太容易留财，因为毕竟这个传统的工作的认定 跟在社会经理工作室不太一样。那这样的高阶经理人，说坦白的，他可以贡献他的所长以外，他又可以去探索他的人生，甚至他的下半场未来他可以贡献在什么样的地方，又有收入。其实我觉得刚刚好是能够去人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的发展，
是值得投资的一个行业了。
是，
也可以帮助社会啦，帮助他人。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很欣赏的，你看过这么多社会企业，欣赏的几家比较有特色的社会企业形式。
好，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它是专门在做友善环境的一个资讯的服务啊，
环保吗？
比较像是，它是一开始呢，它是雇用了所谓的我们的身障的朋友，就是坐轮椅的这些朋友，那雇用他们做什么呢？我先讲一个情境，各位听众或主持人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今天推着你坐轮椅的朋友要去吃饭的时候，你会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吃饭？当然除了好吃以外，最好那个环境呢譬如说门口我有个斜坡
是
可以让我推进去，
嗯，
那进了这个门口之后呢，最好呢那个桌椅的摆设跟那个通道的设计
都要宽敞，
要宽敞，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甚至可以让我的这样坐轮椅的这样的身障的朋友能够很舒适的，最好那个餐桌的高度能够很适合他的高度，
是
甚至可以就是大家点餐的时候，假设他不是只有身障，假设他刚好举个例他是视障朋友看不到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些科技的产品，可以用一个 APP 打开之后用语音来点餐。
哇，太棒了。
对，有一家社会企业，它不止在台湾它在全世界各地甚至在香港，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用他们这样的服务。它除了做这样的友善环境之外，它还做了譬如说在很多的公开的场合哺乳室就很方便的，
好贴心哦，
非常贴心。然后又善用科技资讯还有网络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力量，能够很快的把这样讯息出去。所以很多的餐厅的老板一开始觉得说，他雇用这个身障的朋友来跟我做这个实地的访查的时候，一开始还很反对，但是后来发现他一做的时候，我的客的流量变多。为什么？因为一个身障的朋友他可能带不只带一个，可能带两三个一起来吃，所以会不会觉得我今天不是只是做帮助到这样的一个身障朋友，我其实也帮助到我自己啊。
是，
对，那又对公司餐厅的品牌又可以提升，这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再讲一个。
我想全世界都面临到所谓的高龄少子化，
是
像我们都在笑说我们这种这样年纪的人很害怕，就是因为大家都少生，所以怕以后谁要推我们的轮椅还不晓得，接续上面的话题。那当我们又身处在这样的工商社会这么忙的状况之下，假设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亲戚他有就医的需求，他甚至有些临时状况的需求那在运输上面我们通常都会叫所谓的富康巴士，但现在的普遍的富康巴士它必须要领有类似像残障手册的方式你才能去预约，甚至这样的一个量呢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不一定排得到。
对，而且你要有手册，你要有身份，那有没有一种类似很方便的，就是说当我今天假设我的爷爷奶奶要去看病，那我有没有一种随叫随到的一种接送的服务？
Taxi 吗？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事实上就是所谓的随叫随到的富康巴士这种，对，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它甚至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受伤部位，你不方便的地方，它可以用不同的细致的一个运送的方式，你有电梯的用 有电梯的方式，没有电梯它可以用不同的载具把你载到车子上面，而且不是只能载一个人，还可以假设我们都是一群需要人家推的人，我们还可以三五好友成群的一起坐富康巴士以外，还可以把我的要去游玩的行程，然后我要去住哪个地方都帮我设计好。
太棒了。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送的服务，针对这个身障的朋友的方式甚至海外都有很多人特地的都要来 booking 这样的一个服务。我想这个也是尤其在华人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服务是需求越来越大，从就医到接送到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上面是一个蛮好的这样一个服务。
所以社会企业服务到我们整个社会跟人群的整个生活的层面，被服务的人真的是觉得太感恩了。
对，事实上社会企业就是在我们食衣住行娱乐 不管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人或者是孕妇等等弱势，它就是跟一个社会脉动在结合的一种组织的形态。
今天非常感谢各的弟兄这么精彩的跟我们介绍社会企业。下个礼拜呢，绝妙各行业，我们来听听各的弟兄自己的工作甘苦谈好吗？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2017年9月20号，农历8月1号，礼拜三的今天，绝妙家族我们有三位寿星。农历的寿星是帅男逆风飞，阳历的寿星是美女云舒云卷，还有呢，今天是美女人生之周的寿喜日。
嗯，今天挺热闹的，有逆风飞、云舒云卷过生日。人生之周呢，是今天寿喜啊，
嗯，
可喜可贺。犹太人说了，降生人世是最划算的，因为不费分毫，不花钱，我们就生下来了，我们就在世上做人了，而且可以每年过生日，太好了。那说个笑话吧，全国最富有的人呢，他请了全国最好的建筑师来给自己建造陵墓，
嗯，
造他的坟墓啊。
嗯，
3年之后，大富翁问建筑师，全部工程结束了吗？这个工程师说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还差什么呢？
差什么？
就差您了
啊。哎呦，
所以一年过一年，要好好思想人生啊。不错，犹太人说的对，降生人世是最划算的，因为不费分毫，可是这是恩典，要爱惜光阴，要数算年日，在地上呢能够活出与上帝恩典相称的生活，荣耀神。祝福逆风飞、云舒云卷，还有人生之舟，生日寿喜日快乐，天天开心。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liangyou.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欢迎朋友有空发电邮给我们，跟我们分享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我是杨佳美，
我是孙大中，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绝妙当家节目，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
拜拜
拜拜。
绝妙家族把你来关怀，弟兄姐妹携手一起来，共同经历神大能的慈爱。哦，耶稣，我的主。